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那你现在算是 fine art 圈的吗？
我在中国是另一个系统。
哦，中国是什么系统？
中国反正还挺不一样的。我觉得中国很多人可能都是习惯从大众入手的比较多，就认识艺术家，所以主流媒体和艺术可能还有些链接。但是比如说你像传统的这种西方的纯艺体系其实和大众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哦，
就是从20世纪开始，就是格林伯格，他去写抽象表现主义，就 abstract expressionism， 他其实就是强调一个偏精英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大众看不懂，精英才看得懂。
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怎么去解读这个抽象表现主义这件事情呢？其实他是一个，我认为它是个知识架构的一个进展到那个地步，就是二战以后，一帮精英去了美国，然后包括美国本土需要创造一个意识形式或者一个 movement， 然后在逻辑上 make sense， 然后可以变得非常有主导地位，非常重要，在这整个的艺术史里面，所以这时候有了
重要是说它可以影响其他的艺术家，而不是说它可以影响大众。
我觉得他可能是在所谓的学术上得到一些进展，而这个是逻辑上的，就是从哲学逻辑上的推演的。
嗯，
其实他不是从一个实用或者从一个，他其实想象的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想象的逻辑的完美主义的推演得到的结果。
嗯，
就而且这件事情必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脱离原来的古典，因为。但是又必须得和那个古典有一个暧昧的关系。
古典的绘画的古典的尽头是什么？
绘画的古典的尽头，我认为是就是 realism， 就是在抽象，不是抽象，印象派之前吧。
嗯，
比如像库尔贝那些人，就是他们就开始，我觉得就偏结束了。后面一直在就是 reference 古典。结构构图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它的方向一直在往解构的方向走。
嗯，
就是从 Corbett 其实已经开始有这个苗头了，就是他已经开始画特别稀疏的构图，然后闲杂人等，对吧？就这些东西，就是他不是说对开始画一些闲杂人等，他不是不画一些就是特别重要的人。
明白。
对对对，因为你原来一个古典的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殿堂级的绘画师，就现在什么叫殿堂级呢？就是说他认为一个绘画是要传世的，要非常重要的，就他如果画什么人，那这个人必须得是某种程度有一些重要性。然后呢，他其实有点像现在的电影，我觉得那时候的绘画，所以我觉得摄影没有打败绘画，但是 theater 的进展和电影进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改，不能说打遍绘画，把绘画打的有一边东西就变得没有那么可行了。比如说原来你看一个教堂绘画，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电影，那就是所有他们的 entertainment， 就是他们看到那些激动啊、神啊或者之类的，其实它是一个有点就是一种电影或者是戏剧性。比如卡拉瓦乔，对吧？卡拉瓦乔画的那些非常 dramatic 的那些 scene， 那个是会很感人的，在以前，现在你看一看觉得没有那么感人，但你仔细一看还是很感人，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图片，有很多电影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完全就改变了我们的绘画逻辑。对，但是抽象表现主义逻辑上是推演了，但是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在 function 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符合直觉的。
为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说你去看一个 Pollock 的画，你会觉得它是一个符合直觉的东西吗？对，我是觉得不符合直觉，它其实利用直觉但不太符合直觉，就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啊。
所以你觉得 Pollock 那种它还是在一个逻辑的路上在探索，
他自己可能运用了很多直觉的部分，但是他的成立是在艺术史进展的逻辑下成立的。他是一些艺评家或者什么之类，觉得艺术该往那方面走，然后呢抽象表现主义变得很重要。对，但是我认为艺术史的滚动其实和很多社会和很多随机性的东西也很相关，就是现在它既然已经发生了，这就变成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抽象化这件事。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已经变成个既定事实了，你甭管它，你觉得它是只符合直觉不符合直觉符合逻辑，但就是艺术史有意思一点，就是它发生既定。
我那天去那个红砖看，他不是有一个大师的展吗？
对，那个也是一个大师。
我其实看他的就是大部分的画，我都只是觉得他的调色很美，就是颜色。但是其中有一幅，就是我走到大概中间的位置，有一幅是一张小画，他画的是，这个名字叫港口，就画的是海。但是基本上他其实就是把，我们看到的这种波光粼粼的海，他用了一些模糊的色块，我就突然很感动，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很直觉的，就是那个是其实是比如说你让我去想象去回忆一个波光粼粼的海，就是这个光在我眼睛里面的这个触感，我对那个东西的抽象的印象其实就是那样的。
你知道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吗？这个事儿就是它从哪块开始的吗？其实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就还不是从印象派开始，就是浪漫主义最早我认为啊，这个苗头要追到德勒克洛瓦，就是画大狮子啊或什么之类，他其实开始很有意思，因为原来画古典绘画的时候，你画一个人的 figure 里面有大量的白和土色系，然后加上一点点的红绿蓝黄，就是这种的方法，它是一种写实的思路，就是这个用这种模式和颜色这个 hue 这个色调去来架构一个非常一个整个的一个 dramatic 的一个 scene， 这是一个古典绘画常用的一个逻辑。但德勒克洛瓦其实很有意思，他描绘的那些有动态的人，比如在野外包括狮子包括这些人物，就是在室外这些关系的人的 figure， 他其实会把比较直接的红直接的绿用到影子里面，因为它其实很有意思，是它没有经过，它不是一个特别传统的学院派在那个时候，所以他自己从观察中琢磨的。你包括后期的后面透纳或者什么之类，都是这个逻辑。所以德勒克洛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国画家，或者整个在艺术史非常重要，就是很多后面的人去 reference 他，比如雷诺阿呀。包括塞尚就直接的 reference， 就是说觉得很重要。那塞尚又是整个立体主义开始的一个开端，就是立体主义比如毕加索啊后来这些所有的人，那塞尚其实从某种上来他说的这个点就是他对颜色的运用，就是对颜色的抽象，就是比如把红色对色，就是在颜色圈对面的就是红色和绿色直接放到一起，把这个东西变得非常的 strong，然后去用这个感觉在 figure 上也好或者什么之类去打击别人，或者是去连接别人，我觉得是一个感官的问题，就是说当他肯定是在自然中捕捉到了一些方法，然后他是这么认为的在脑子里，所以他这么画出来，然后这件事情呢后面艺术家会发现，然后这是一个共鸣，所以其实艺术史上天才非常少，然后就从那个开始，然后你后来有立体主义其实是偏往解构的方向走嘛，和抽象表现主义和后面的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是非常大的关系，所以你说它像是那个描绘那个感觉从颜色的角度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它其实还是从自然中来的，
嗯，
就从根儿上来讲，
嗯，
对。
然后呢，再后来呢，就是到了现在，这个东西又怎么走到尽头？
你知道被什么打败的吗？就我们经常开写这个，我只能有一个立场来说，不能说我这个代表一个权威，但是我就普遍认为抽象艺表现主义是，不能说瓦解吧，受到了抨击是在从 Andy Warhol 和 Basquiat 那个，因为他是一个格林伯格，或者说我有老师是 Basquiat 的朋友，因为他们同代人，他一个老头了，现在他给我讲过，就是当时美国是怎么样，当时他在耶鲁上课，然后说如果你画写实的东西，如果你画卡通的东西，
嗯，
如果你画 figurative 的东西，
嗯，
会被认为是低级的，
嗯，是。
为什么低级呢？就是叫 bad taste。为什么叫 bad taste？
太实了，
就是因为你在一个高等的学院，比如读一个 master，
嗯，
那他们想讨论都是一些形而上、结构上的东西，
哦，
套用的都是抽象表现主义的语境。你可以理为他、
哦、
理解为就他们在写论文一样，就好像我们讨论美学，
嗯，
讨论美学的话，那这个 figure 都是多余的，我要讨论纯美学，对吧？纯颜色
figure 都是多余的，
那肯定是多余的嘛，
哦、
形象是多余的、
哦哦 okay。
所以就是美国人是沿着那条道走的，就想啊，我要讨论纯美学，在纯美学上能讨论出什么？
嗯，
对吧？然后从这个整个的逻辑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去走，所以这个其实挺极端的。但是这个事儿你没发现吗？和美国那个精英主义特别特别靠边儿，
嗯，
就他们必须得在逻辑上打败你，看不懂的或者说实用的都不行，我就必须形而上上去讨论真理。
那怎么 Andy Warhol 就打破了这个呢？
我觉得从 Basquiat 和 Andy Warhol 其实打破，就是说，首先第一是他们是传统这种里面的超级的 bad taste 嘛，对吧？
就是。太冲击力太强了，
对，就是。然后呢，第二呢，是他完全我觉得不是一个在那个时候理解啊，现在也是一个精英的一个理解。
嗯、
那个时候他其实和精英是站在一个反的，他是一个以大众 ，Andy Warhol 是 pop，
嗯，
对吧？是从视觉习惯出发的，
嗯，
从社会进展出发的，对吧？然后呢 ，Basquiat 就更是从街头出发，从感性出发，对吧？从感动人。那时候我老师说 ，Basquiat 他最厉害的是他的社会影响力。当时在纽约街头，他最开始非常火，是因为他会写字，
哦，
写那种非常 meaningful 的短句，
哦，
在各种角落，然后能想很久。你想那时候大家都特别嗨，然后整天就看这种东西，就是还挺 inspiring 的，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在那个状态里头，然后就然后还有一帮人是就而且还得有个状态就是。非常古板的抽象表现主义啊，我然后研究形而上结构，
嗯，
层次，
嗯，
对，所谓的 painting，
嗯，
媒介论那一套，就是说一个 painting 必须关于它本身的，然后它的结构，什么 painting 本身有什么呢？它有结构，有颜色，有笔触，这些都是 painting 一些传统的东西，在这些传统的绘画里面的内部东西有什么可以需要进展的，对吧？那时候就反复就把啊在讨论这个问题。那这时候突然有人画这些卡通在街上，从影响力从外部瓦解了这件事情，但有很多人没有瓦解吧。
嗯
，LeBron 就是延续了那个精英的那套，毕竟也是一个学院分子，他是一个老师，好像是。
嗯，也是个老头。
老头老师。
嗯，那你是沿着什么路在走呢？
我希望我是就是 hybrid。
嗯，
我觉得我是
hybrid 啥呢？
就是所有的东西
哦，
而且我是有一个，我是个纪实主义者，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就是在绘画里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认为有个真理，
嗯，
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代表我不能触碰这个，
嗯，
但是我绝对不想去触碰这个，就是我不是说我要去触碰这个，所以我基本上每天，比如我早上起来我就调一个东西。其实主要是媒介剂，不同的，
嗯，
丙烯的话就是媒介剂，然后油画，然后调完。
你常用的媒介都是什么？
很多，所有的都用嘛，然后混各种东西，
哦，
然后我会调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开始画，
嗯，
然后我开始画，画画画，我这张画点，那张画，我就同时开很多张画嘛，
嗯，
然后就是做这件事情，然后可能我画的画觉得在这个 surface 上有意思，然后想到另一幅画我就去画，
嗯，
另一幅画，然后呢？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我每天就做做这种事儿，然后 我看到一些图像，我会反映到我的脑子里，我会做一些事情。对，所以就是说，我没有其实在想完成一个作品。
嗯，
但是我在做这个的同时，我的反应其实一定是理性的，或者说你可以说感性加理性，因为我就是在这个反复的这个过程中，
嗯，
下午我可能换了一个媒介，就画另一个，比如上午画眼球，全画眼球，下午画胳膊就全画胳膊，
嗯，
或者全画一种笔触，
嗯，
一个笔，其实真的是随便画，
嗯。
对，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有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我经常发现的，我最 appreciate 的一种感觉，
嗯，
我觉得在我绘画中我特别喜欢的，我不能说这是最重要的，
嗯嗯，
可能阶段性的，我认为我觉得它很厉害，就是说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画一个东西的时候，
嗯，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画，
嗯，
我无意识的，
嗯，
但是我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直觉性这么画，但是。过了比如说一个月，我在画另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那幅画，我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画了，我画那个笔，所以其实它里面有一个随机性，就好像我在追求不是我把一个画画完了，而是我把一个画看完，就是什么叫看完了呢，就是它正好到一个点，就你假设啊，这个画就是在自然流动，它每天在变化，突然有一点你会觉得哦，所有事情都巧合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这个东西它一定是这个画教你，而不是你在创作一幅画。
嗯，
就是这个事儿，可能是我觉得就是我之前这样说，就是我觉得在绘画中，其实我追求的是一种奇迹，一种 miracle。对，就是这种奇迹感，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生活中太少了，或者频率太低了。
嗯，
啊，对，就绘画中频率稍微高那么一些。
那你觉得绘画这种，就对你来说占据你生活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你的职业，也是你的未来的这件事情本身，在这个时代，你会不会觉得它其实是，也不能说逆潮流，但是它是小众的，就是在所有人都在往那个更虚拟的。那个平行宇宙里面去移动的时候，然后你其实是在守着一个实体的绘画。
嗯，你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了？
嗯，
就是首先我其实对这个外部世界没有那么大感兴趣。
哦，
就假设我跟你说一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假设啊，我一天醒着有十个小时，
嗯，
就可能比这多一些。
嗯，
但我画画只要超过五个小时。那么画面里面的世界和我的工作里面的那些世界其实就是真的，外面的世界就是假的。
哦，
就是你在看外面的东西，其实你是在做梦，你在 reference。
嗯，
但是你考虑的其实是你所有的就是很具体的，你那些画里面怎么走啊，脑子就在这上面，然后你可能在外面活着的时候，出了画室你还在想那些事。
嗯，
所以其实你在活另一个人生，就是你没有，就是你就是说其实不是所有的人的人生是别人想象的那样子的，就包括一个扫地的人，他的人生可能就活在楼道之间，
嗯，
一个学校楼道之间。对，就是说我们去考虑就是这个整个世界怎么走，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逻辑总结的归纳的逻辑，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通过归纳的方法变得更 advanced，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不行，就我不可能变得更 advanced， 所以我就选择了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对，
嗯，
对，
但是你接触你的媒介，就是你接触这些实际的媒介物质的时候，
嗯，
你在摸触摸他们的时候，你在处理他们的时候，你有那种很真实的感觉，这是你的意思对吗？就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嗯，他这个可以说的非常多，我跟你说几项吧。
嗯，
就咱们先说颜色，
嗯，
物质色域这件事情啊，
嗯，
域是那个区域的域，就是我们经常说一个 hue， 颜色关系，其实你可以说在色域里面，其实很神秘的，就比你看一个红色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红色是什么，但你反复就面对这个事情，然后你就想，
嗯，
它放在绿色旁边，
嗯，
对吧？然后你每天去想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是非常 physical 的，也非常直觉的。
所以红色是什么呢？
不知道啊，但是很有意思，它一定是一些东西。就是咱们就说，你可以说从能量，或者说从任何东西，我觉得现在用能量这个词，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有点太具体了。就
能量都具体啊？
对，因为你没法说，你说能量，很多人就误解了，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变成查克拉了，那就完蛋了。嗯，对，就是说信息吧，它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而且它可能今天是什么，明天又不是了，就是它会变化的，包括。色素比较好的颜料，比如说 cobalt 钴，对吧？ Cnidaridine 就是一种偏红色系的，都会用到的一种色素的化学颜料。cadmium 对吧？这些所有的啊，就很好的这些很毒的这些颜料，它其实很有属性的，就是它，我觉得这个属性绝对是 physical 的，它不是一个，
就它不是我们脑子里的红。和绿，
它绝对不是电子的吧？
嗯，
或者不是个逻辑的，
嗯，
它是 physical 的，它也不是我们经常说的，因为很多现在老说矿物颜料什么之类的，就玄乎其玄，我觉得那个也是特别扯，因为所谓矿物颜料就不纯，说白了就是比较偏土嘛，就杂质比较多。对，真正提纯的这些颜料的物质色，我觉得是非常着迷的，比如一个 cobalt， 我只能说我怎么去描述吧，一个。钴色，比如 cobalt blue 或 cobalt green，
嗯，
就这些东西让我感觉非常的幽静，
嗯嗯嗯，
但它只要混一些东西，它容易脏，这是它的属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但很多另一个人看可能不一样了，但它的确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把一个 cobalt blue 放在一个 cadmium red， 就是葛红旁边，你就会觉得葛红很锐利，
嗯，
很脆，
嗯，
对。但是比如说 Cornagardon Red 就是另一个逻辑，它是很透明的一种红，对，它是套色的，就是所以你去有时候去看玛瑙很有意思，就是玛瑙的形成啊，那些颜色所谓套色啊，我买很多石头嘛，我去看那个套色混合，你会发现其实很有意思，就是物质的属性有很多种。今天早上我还和一个画家聊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一个透明色的东西，它就容易着白，
嗯，
它着在白，就比如灰或者好啊，着在一个颜色上面。但是，一个不透明色的红，它再强，比如 cadmium， 它也是混合的，它是相对抗的，
嗯，
就是相抵消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很 specific 的，
嗯，
对，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比如铅白，对吧？
但是这些 specific 东西不是说谁总结完的，是你自己一点一点去。
我觉得有总结的，我觉得也有总结的，就是它有一个基础的总结，就很基础，但很多特别敏感的东西是感知的。我觉得像体育运动，
嗯，
就比如篮球规则是总结的，
嗯，
但很多东西是你在实践中你得到一个更 secondary 的一个东西，
嗯，
一个东西，
嗯，
而有往往这些边角的东西可能变得更重要，
嗯，
其实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一个艺术家可能就用很小的一部分，但我是觉得那样没有意思，就不能是一招鲜，嗯。我挺比较讨厌一角线，虽然一角线很有效吧。
嗯，这是颜色，还有吗？
质感的太多，质感就是各种媒介，啊，比如丙烯就是胶画，里面有可以加各种的，
嗯。这个质感，它我们理解的质感是触觉，这个触觉和真正的绘画的，
嗯，
它面向观众的那个视觉有什么关系吗？
我就说这样说吧，我觉得绘画是一个像平面的。就我去定义绘画，它不是一个平面，
嗯，
它是个类平面的一个 object，
嗯，
一个物体，
嗯，
一个物体就会和人产生关系，
嗯，
就是这关系你可能是比喻的，有可能是光影的，
嗯，
有可能是远近的，
嗯，
有可能是气息的 whatever， 反正这些所有东西啊，想象，
所以它不是只有视觉，嗯。
它视觉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就是对它也有其他的，有触觉。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嗯，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
加了辣的加了沙子的 oil 的一个很有 physicality 的一个笔触，
嗯，
在一个很薄的一个比如说套色的一个红的旁边，你就会 physically 感觉那个很重，它有一个你可以触的触感。 这个事儿呢你是通过视觉得到的，但是你会有通感，
嗯，
所以它有物体的所有属性。 所以包括比如说你在远处看一个光打上面，它那个画有些阴影，
嗯，
它也是一个视觉，但是它有物体的所有属性，
嗯，
包括你和绘画的关系，比如说它足够大，你的视点，人的视点是这样的，你走近了你和它关系变化，你走远了你和它关系又变化了，这是个集合，就是这个画是当你站在面前的时候它是一个集合，就是你所有站在面前的可能性，所以它是开放的，它不是一个平面图像。
嗯，
所以就是 image 和 painting 一定要分开。
嗯，
我觉得对。嗯，
有没有什么是你喜欢或者特别擅长的你和这个媒介的关系和你处理它的方式？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我对擅长的东西不太感兴趣我对不擅长的比较感兴趣就比如我写实画的不行，我就最近就画这个。
哦，你最近在画什么写实？
啊，我画自己。对，就是我觉得擅长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有个擅长的东西，然后我会用它，我觉得我就没有再走。
嗯，
在人事情里面。嗯，
那你觉得你过去的几年在走的是走了哪儿呢？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就每天我只要很放松，我就是在走啊。
嗯，
对，就是因为擅长这件事情，就是你已经对自己有定义了，对某些东西，你和他的关系你很明确。
嗯，
某些技法也好，我觉得这个明确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冷酷的，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对，我不喜欢这种确定的关系。对，
你觉得你刚才说的一个人他和一个物体的这种关系，不管它是什么，它是不是从属于一种人与实在的物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关系，就是它是实在存在的，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艺术这个东西，或者甚至是对，就是艺术这个东西在慢慢的变得不那么实在，然后我们有了很多虚拟的 object， 就 virtual 的这个 object。 然后我在来见你之前，我刚去看了一下那个 Beeple 拍出去的那个画的动画，就是他那个什么然后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我其实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新鲜。
嗯，
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屏幕包裹着的时代啊，其实这也不是咱们不是，可能零零后更是。
嗯嗯嗯，
对，就是说他去运用一个屏幕去做东西的话更得心应手。
嗯，
就这个事儿没有什么特殊的，就和画画或者什么是一样的，就是说你都是意志反应，比如我用颜色，我用绘画，我用物质性体验的，这是意志的反应，那个一样也是。
嗯，我觉得它是一个节点，并不是因为它在创作上面有多么的颠覆，就是以前你用笔，现在我用电脑，不是这件事情，主要还是在拥有这件事情上的变化，就是因为你刚才所说的，我们与一个物体所有的无感的这些视觉触觉这些关系之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占有，就我们对一个物体的占有，所以抛开欣赏，在欣赏之上，就艺术这个东西本身的它的这种我们大众能够理解到的价值是它可以被拥有的，就它可以被拥有，然后它是实实在在有价值的，就当我把一个 梵高的画我把它揣起来就走的时候，就我把它放在我的房间里的时候，就是我能实在的感到它的价值。嗯，当然这也是一个历史到今天的一个结果。对，然后那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节点，就是说我去拥有一个虚拟的东西的这种感觉。其实我在看 Beeple 的东西的时候，我能感我觉得我挺喜欢他的作品的，然后我也完全能够从理性上，因为咱们在两三年前我们就一起做过 NFT 嘛，
嗯，
我是也完全理解它的价值，但是我在感情上面其实还是我可能不如零零后那么的容易接受，就不是那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于拥有，对于价值这些东西的认同。嗯，
你怎么看拥有这件事儿？反正我觉得拥有其实还是一个社会体系下的一个范畴，就是我其实我对拥有这个概念是有问题，有 trouble 的，我去理解，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因为在我的逻辑里是不能拥有任何事情的。
嗯，
你拥有一个画，其实你只是拥有在站在他面前的权利，而且还不是随时随刻，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把它放在仓库，就这个事儿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不是特别重要。但对很多，
但是很重要的是你剥夺了别人站在他面前的权利啊。所以
但没有仓库的门前的那些人也可以，但你剥夺了这件事靠什么？你们讲的是靠社会。
嗯，是的，是的，
就是靠法律。
是的，是的，是的。
啊，对，所以拥有其实建立一个法律和社会的体系下的。
嗯，
对，如果已经全部乱套了，你就没所谓拥有不拥有，大家可以抢。
嗯，
体力就是拥有，你要拥有力量。
嗯。
这是拥有一切，对吧？那是比较原始的。
嗯，
所以我觉得拥有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文明化的。
嗯，
这一个说法，就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架构。我觉得一样，在这个什么上面，就是在区块链啊或者虚拟上也好，就是它什么时候这个架构更加完备了，这个东西就会越有价值。就是它其实是拥有这个概念是依赖于配套设施的。
嗯，
啊，对，因为它也是一个体验。我觉得它是一个 secondary 的体验，拥有它不是一个只第一感官的体验。
嗯嗯，
就是它是一个 secondary 的体验。这种体验呢，它是肯定有价值的，但是它一定是有很大的配套设施啊，或者说第一，它肯定也接就是那个第一直接的感官的嘛。
嗯，
就接轨这个的嘛。但是它肯定是发展成一些结构的东西，所以其实一样，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 Beeple 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没有那么有意思，就是因为你这个的对我的那个打击程度啊或者惊讶程度不会超过，就是我原来有同学他去打梦幻西游花30万块钱买一把刀，绝对不会有，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他的体验是真的很爽，因为那个事儿是有氛围的，有社会价值体系的，他真的觉得他有一个社会关系，而且你知道吗，他可以拿这刀把别人砍了，就打败了，就这个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个社会小，但也不小，那个
不小，
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特 make sense。
嗯，
但是那这个呢，对吧？你用艺术品这个呢，它
可能只是一个起点嘛，它之后可能会。由于我们拥有一件事物的方式改变我们认知和欣赏一件事物的方式，进而改变去创造他们的人继续创造他们的方式。
对，但是这件事其实有一点本末倒置了，他应该先有这个游戏。
嗯，
就是这个是区块链，我觉得区块链最大的应用就是游戏，就是说你游戏里面的保值或者去中心化的这种东西，就比如说如果当代艺术世界也是一个游戏，当然它是背负着真理的，背负着人类对美学的进程的游戏，
嗯，
对吧？
嗯，
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游戏必须得稍微合理一点，
嗯，
就是它必须它更完整，它可以动用很多社会部分，有中心化的部分，有去中心化的部分，然后有人际的部分，有体力的部分，对吧？有人和人之间交往的部分，对吧？你可以有这些所有的部分，但最后这个东西必须得是从某种来说有魅力的，或者有人愿意去玩的，对吧？ 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儿应该先发生，这个事儿其实应该先发生，然后这个东西再产生有价值，而不是反着的，说现在它先有价值，然后才来发生。
那可能就是 NFT 这种跟金钱比较近的游戏，它比较好玩，
对，所以现在
也会有人觉得比较好玩。
所以就是金融成了最大的游戏，所有的东西往上套，对吧？就大家对这个钱太感兴趣了，什么东西都往上套，最后就怕出就差出父母币了，那什么这那的，就是什么养老币什么之类。对对对，其实就是说，因为你这个东西就是欲速嘛，就是现在你能立马想到的一个游戏体系，就是和社会紧紧相连的。最完美的形式就是一个钱
嗯
啊，对，就是大家对此乐此不疲，对，而且特别主流，
嗯，
中国这么多人全都在竞争这个，
嗯，
全世界这么多人也都在竞争这个，对，
嗯，
但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太大意思。
你觉得钱没意思还是这个游戏没有意思？
就相关的吧，我觉得太，对，可能我比较非主流一点，对，我还觉得颜色什么之类的更好玩，就是和这个游戏相特别相反的可能就是比如哲学家或者写作，
嗯，
或者说我觉得拍电影的也很牛逼啊，
嗯，
但他必须和这个东西有些交融，画画的其实就是他很和作曲的。
那比如说你在你的画里去表现性和你在你的画里去表现钱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性和钱是不太一样，性是第一感官，
嗯，
钱是人性爽，说第一阶的是生理爽，人先是想生理爽，爽完以后没什么感觉，就想人性爽。但其实这个我之前在很早以前两三年前我在冥想的时候，我就不能说得到结果了吧，我反正有一些体会，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其实都在自毁嘛，人
自毁，
嗯，
爽就是自毁吗？
因为人出就是它会生长嘛，生长是有能量的，
嗯，
但这个自然不能这么运转，所以它要销毁你的能量，所以它必须给你定个机制，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能量销毁掉，
就是熵增和熵减，你自己完成，
对，你自己，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如此诱人，是因为你人是想死的，
哦，
啊，人自己不想死，但是呢，它必须得自然界必须让你。某种意义上来说毁掉自己，
嗯，
把自己给 destroy 的。对，
那难道你的生长不是为了去体验这些吗？就不一定那么夸张啊，那么极端啊，但是
我现在已经我真不知道，所以我也不想了。我原来可能还想，就我这个给他一个原因啊，生长我体验我的人生，对吧？然后活得淋漓尽致，对吧？叫充分的 embrace 我自己，就之类的事儿，
嗯，
可能我还有一些想法。我现在就想，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对，随便，反正所有都是死，最后反正差不多得了，就那种的。因为你没办法，因为比如我也有过濒死体验，就是你最后如果真的最后你过去不什么之类的，你是完全不是那个境地，是你不可想象的。就你会觉得哦，年轻的时候你做了很多决定，然后使你的生活更好了。
嗯，
但其实都是瞎掰，对我来说就是都没有，就是因为有一次濒死体验，后来我的结果就是，我必须踏踏实实的做一个事儿，就算在我死的时候发现，我操，我这一辈子都走反了，但这个也没有办法，它就这么回事儿。但是你如果不踏实做这个事儿，你也会走反。对，就是你的确没有办法。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你可控的，所以就是你想它也没有用。对，所以就是，但是就是和我说画画的也是，所以我现在就从画里去悟生活，就是做一些你看似没有意义的事，但突然有一天你看，哦，原来是这样。就跟画画是一样的，
就是你的意思是你画画中的很多动作是本身在当下是没有目的的，没有那么强的目的
都没有吧，但你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哦，这个两方一块是原来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画的那个完成是被动的， 就是机缘巧合，真的是，因为人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就觉得自己能把控全局，其实根本不是，有东西就是随机的，正好赶上了，所以就更不用在乎这个事儿。
你觉得卖画这件事儿是一个游戏吗？
我特别，我对漫画特感兴趣，因为我是一个 commercial art。 对对，
又来了。
对，因为我
你给我们讲讲这个游戏是啥。
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游戏吧。
嗯，
对，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 social。
嗯，
就是一种 social。 对，你用你的画，就像我说了，这是我的内脏，
嗯，
器官，但比如其实你的手或什么之类的，你的手握到别人手上了，对吧？你是有交流了，是一种社交。
真的有交流吗？问题是用作品啊？
有啊，因为有人很喜欢我的作品，然后他们，我对很喜欢我作品，认真看我作品，我都特别 appreciate， 因为我不觉得你拥有了它，你才能，和它产生关系。
哦，
对，你和它产生的，比如说十分钟的关系，也可以很美妙，很 important，
嗯，
非常 significant，
嗯，
非常好的十秒钟，
嗯，
或者是十分钟，
十分钟，
对对对，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嗯，我有一个藏家，他把他画，我画挂家里了。他老跟我说他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也没那么想。后来我想，好，挺有意思，对，是这样。然后他小孩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我和别人链接了，
嗯，
就这是一种语言，但这个语言的形式和我们留下的文字或者说，即时的交流不太一样，这个结构，
嗯，
但它的确是一种语言，
嗯，
啊，它是一种社交，
嗯，
对。然后我还要强调一下，我是一个 commercial artist， 所以我特别喜欢画廊这个形式，而且我喜欢商业画廊，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去卖画啊，或者使它变成有一定的价值，这也是一个社会筹码，这社会属性它改变了人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对，
所以卖画，你刚才说的是欣赏连接嘛？那卖是一个怎么样的？
嗯，卖也是一种关系。
嗯
啊，对，有人会支付他的时间和他的精力，因为钱是时间和精力，
嗯，
但对于每个人的比值不一样，
嗯，
去换取这个事，
嗯，
说明他这个东西在他的生命中占了一定的分量，
嗯，
然后他会给这个画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对吧？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社会行为。虽然平常我去的时候我不爱搜索，我要画画，但是我需要一些有效的社交。对，但非常 sad， 这个世界的社交筹码就是 commercial， 对，它只能 commercial， 而且最有效、最直接、最省事儿。
嗯，
对吧？
那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有一天成了一个有名有钱的画家，你是更容易 social 的，你会这样觉得？
我反正和社会会
更近，
充分的发生了关系，对吧？啊，充分的发生了关系，不是只和自己发生关系。
啊，所以艺术家还是要赚钱的，是这个道理。
不需要赚钱吧，但是需要有流水，是这个行吗？或者帮别人制造流水，这可以吧？
有流水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有流水。你不能说赚钱，赚钱这个东西太不重要了啊。我觉得画家一直就好的画家都特别commercial，就是哪个时代都是。
村上楼那种，
不是，也不是，你看比如米开朗基罗，
嗯，
达芬奇，
嗯，
那在当时都是这样的嘛，
都是 commercial artist，
不都很重要，都是很社交，就是它是有社会性的嘛。
那没有社会性可能就没有被我们记住啊，也不代表它不重要，
有可能吧，但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是看到了这一部分，嗯，我没有去反思这件事，因为我一反思的话，
嗯，
我就陷入思考了，我一陷入思考，我画画时间就少了，所以我尽量不陷入思考。现在，我就看到事物简单的一面，就信了。
哦，那你最近在画什么呢？
就是随便画画。
我随便画的结果是画出了什么？
画出了一些，我最近画我自己，画小天使啊，对，画就是看到啥画啥吧，想啥画啥，嗯，就乱七八糟的。
为什么所有的画家都想画自己？
自己啊，比较方便嘛。
嗯，
画别人觉得你是变态。
哦，对，我也画 Instagram 上的小女孩，我就是那个搜索那个探索里面就他会算，因为我可能看美女的时候会多停几秒，所以我现在点那个搜索里面都是那种小姑娘。然后但这个事儿可以聊一聊，就是我现在画虽然画的是很漂亮的小姑娘，但我画出来都像老太太。
哦，为什么？
不知道，就是画的不好吧可能。然后呢就是然后呢但是呢就是我的水平呢和我上初中的时候差不多，我觉得也是那样，就是画的水平。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画完了以后会讨厌自己的画，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不像，我就反复的看这个图片，看着我画的，我就不像，我就进入了一种怀疑，对吧，就是觉得哎呦操，为什么这是这样那是那样，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尴尬的东西。尤其你画了一个美女或者画一个漂亮的东西，它不像就更尴尬，你会怀疑自己，说我的这是什么情况，对吧？但我现在不会了，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挺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挺好，对，可就反正可能画了那么多年也没有提高，所以就习惯了，就是他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觉得画不是活在那个图像里面，不是被活在被画的那个人，不是在那个物体里面，也不是我，是中间的一种关系。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你做多了以后你会接受这件事，就它不需要准确，它也不需要好看。然后 Instagram 我甚至刷完了以后连图片不是就划走了，一分钟划走了，就这个原图永远不在了很有意思。就然后我这个东西我继续画，我再对比就这个画面本身了，可能我又刷到一图片和这个有点关系，我再接着画，就是这个原有的图片或这个本质本体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就像攀岩的一个实把手。所以我并不再会因为对一个东西画的不够接近那个尴尬而尴尬了。对，虽然技法上没有任何的提高。对，
我前几天遇见一个纹身师，然后他就是说他是从小接受科班的那种绘画训练的，他说他现在因为他也画画，他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在绘画还是纹身上，都他没有办法摆脱想要画的像，就是他知道他不应该追求画的像，而且画的像并不高级，在这个时代，对，他想要画的更不像，但是他做不到了，就是他
也挺好的，他能画的像，
就是他画一奥巴马就是奥巴马，
但他还是有社会性，因为有一天如果是就现在说社会不像挺好，对吧？你不像你就贵你就高级，他就觉得我操我怎么画的像，
对，
但有一天说画的像好。他就说我怎么画的不像，人很累的，其实他就如果他能画的像他就画的像就完了嘛。就我觉得画画这件事其实特简单，就是你能怎么你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我其实不喜欢就是说有一些特别套路的方法是我达成一件事，因为那东西太就有点像高油高盐了，你吃一下就味觉就是你的敏感全被打乱了。
那你们这个行业不都是套路的方法？
不是吧，好多
我觉得真正的套路并不是说你去借用别人的方法，而是说你在重复自己的方法，就你在某一个系列上，这个我是觉得是比较常见的啊，就你在某一个系列上面你尝到了这个甜头，然后
Zombie formalism 嘛，形式僵尸主义，
哦还有这样
的
词儿呢，
对，我是比较反这件事儿，对，但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产物，因为艺术要变成个商品的话它必须有一定的标准性，但是我其实挺反这个，就是我能我要是能保持着我不被饿死我就不这么做，
那在就是对绘画的探索上面，是这种探索是无限性的吗？
这肯定是无限的嘛，的确是无限，对，目前我看是这样。
那你是怎么选择方向的？
就不选择呀，就随便，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了以后，我跟你说，有时候选颜色我就看见哪个我就用哪个，就是我散落的一地全都是，想起哪个就是哪个，就 记性。如果我找个颜色找不着，
嗯，
说明我不该用。
嗯，
对，我还挺迷信的。
嗯，哦，
嗯，
哦，
对，什么东西比较关键呢？就是说，如果纯艺还担当起探究人类进程中敏感的或者比较先进的一部分的话，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一些东西是比较就是混合，就对很多东西同时进行的接受程度，就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牛逼。就比如你看你抖音，刷抖音的时候你几秒钟，十秒钟刷一个，十秒钟刷一个，其实它信息流很大，
嗯，
它其实有时候不分先后顺序，
嗯，
它一个整体的，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混合制这件事儿是非常的有意思。但是怎么混合的好和把什么东西混合在一起的关系的那个选择的直觉是我觉得比较先进的。
我觉得这个在电子乐里面也有点像，
嗯，对，电子乐也有，但是对，反正图像嘛，图就是如果是图像和物理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件事儿应该是比较新的。
那你刚才说到人类的先进和敏感，就是它是怎么先进和敏感的？现在看来
社会性的吧，就我觉得绘画还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
哦，
那个东西，我不能说特别 internal， 就我觉得文艺复兴和那一套就是古典性的东西已经把这个事抬太高了，把这个艺术就是美学涉及到美学上，我其实特别不想拥有美学这个 context， 因为我觉得就背负起太多就是就突破人类的这种就责任在身上了，我觉得我达不到，我觉得还是一个社会性即时的，我觉得和 Andy Warhol 可能有点关系，就是他的理解我觉得可能是视觉习惯和社会发展改变了我们一些视觉习惯，然后一些视觉的可能性可能是更是这个逻辑。
但是你刚才说到的就是说在你同时接受很多信息，在很多个平行宇宙里面你同时运行，这个就已经不是社会性，它是就是人的进化的智能上面，对，就人是什么这个上面已经脑子性的，
可以是脑子性，
嗯，
但我可以骗子，或者说我可以给自己设定为它就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
嗯，
因为我如果我相信它是个 internal 的东西我就会掉进去，
哦，
我觉得很危险。对，就是如果我相信我在讨论一个终极问题，那基本上我可能一段时间走不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基本上没有好的答案，
哦，因为想不出来答案，
因为它没有答案，就是不用往那边走，
嗯，
因为这就是所有很多修行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掉入很多就看似非常重要的东西
啊，
哦，
是的，嗯，
对，这个事儿呢就在我的几次经历或者说人生经历中，就掉入看似很重要的事情都不会有结果。
你都掉入过啥呀？生死
之类的吧，就是
爱情，
怎么永生，怎么跳出轮回，然后怎么面对死亡，怎么就是特别大的，比如说在美学上如何达到下一个高点之类的，就很多吧，恐惧，解放人性什么这种的，最后都没有达成。
你携带着人类的希望在探讨这些，在思考这些终极问题。
对，然后最后都是，我觉得很多哲学家你会看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反正就最后绕来绕去。
那你觉得他们都是徒劳而愚蠢的吗？
没有，他们在解析嘛，他们让人脑子越来越乱，但越乱的情况下，它的结构就是这东西就是一个什么，你越乱你的那个抗性就越好，所以你的思维就越敏锐，但就越乱越复杂，你这个东西变得越复杂，人脑能处理复杂能事情的能力就会越强，但不代表这个事儿有什么进展，就是它这么一个，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嗯，
对，没什么实际性的进步。
嗯，
对，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我一直挺欣赏的一个修行人，他写了一段话就特别对，他就说他肯定是相信轮回的，他说那么多人去研究轮回，甚至有西方的那个不是有写前世今生什么的，就去 去思辨这个事情，然后去想要去证明这个事情。他说其实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其实他就说那轮回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神秘，就是能量嘛，就是能量是能量的流转。那其实你的念头，你的这一瞬间的念头和下一瞬间的念头也是能量流转，你还不如把注意力放在你自己的这一瞬的念头上面跳出来，比你天天想着什么跳出轮回证明轮回什么的要更重要。
那好，那我也说一套话我也说一套话，我说假设我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人，我要 deliver 一个 message、
嗯、
我说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人出时间不是线性的、
嗯、
时间就是那样，是块状的，反正你就可以往前走往后走、
嗯、
你现在都在体会所有的时间、
嗯、
但是如果你非要体会时间的时候，你在你死的时候，或者说某一个我在最后的时候，我体验到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我死的时候时间会倒着走，倒着走，走到我出生的时候再走一遍，所以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的人生就是在正走一遍倒走一遍，正走一遍倒走一遍，正走一遍倒走一遍的过程中，
嗯，
这就是你自己轮回，这也可以是一种信仰。
嗯，
这不代表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这都可以拍个电影了。
对，就说这个意思嘛，就是说你也可以跳着走，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大可说出无限个这种类型的话，它可能很有效，也可能很没效，也可能过几天我被逮进去了，就是。但是对于我这个个体来讲，我真不知道。
那你不可能不掉入任何的东西啊，你肯定会掉入一些东西。
掉一个简单一点的，比如画画、颜色，是不是？这比较轻松嘛。
啊。
对吧？就是简单一点。而且你掉入简单一点，不一定效果不好。嗯，也不一定效果好。但是你也没什么选择办法了，对吧？再分享一个，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是也可以说，我比较含蓄的情况下说的一个体验境地吧，这个可能会有用。但刚刚说的不应该多说，但还可以说一点，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说吧，说吧。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比如说像我们听众也好，或者谁有一天你突然在一个非常难的境地，或者说你在一个你感觉到非常危机或者什么境地，这个时候你会有个体验，你的体验是你所有的东西都用不上，逻辑啊或者什么这些全部消亡掉，你所有的经验也全部消亡，你在这个境地里面，这个时候其实靠的就是那个根性，就是如果你体验一个这个东西，这个根性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东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去运用这个根性的方法，最好的是，我自己个人非常狭隘的认为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如果你和他都，只要你起一个念去分析这件事，直接就会崩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很危险，就是我观察到的，就是你只要想 why 这个问题，那你就完蛋了。对，它其实很有意思，这个点是非常有意思。只要你一动那个念，你只要一起念吧，我就说，你甭管什么念，只要你一起念，你就躲不过去这个坎儿。有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东西说的很抽象，但是它就是有这么个境地，通过它的方式就是不知道就过去了，就没有那个东西。对，
所以这也是你现在在绘画上选择的方式，
肯定是有影响的。
嗯
嗯，但是去体验这个 gap 或者说这个神秘感，还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也所以说绘画对我来说是有优感。画画 yoga 有没有这种 yoga 可以创一个 yoga？
可以啊。
对对对，然后这个最后也变成
painting meditation
听起来特别像一个奇怪的组织。
那你刚才说你不想谈论美学，那你觉得有美吗？有美存在吗？
有啊。
嗯，
肯定有啊，因为有人都说了他有了，就有人都给他定义了，那他肯定有啊。 但是有肯定是对于那个他定义的那个有，这就好像说，我说那个东西是鸡蛋，那有个鸡蛋，你说世界上有鸡蛋吗？那肯定有鸡蛋啊。但如果你没有说定义它那个东西是鸡蛋，那你问世界上有鸡蛋吗？因为没有人定义它就没有啊。
嗯、对、
啊，
但是这
个
有点像，对，但这有点像，就是说，我觉得有红色，你也觉得有红色，这是我们的共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说的红色它不是 exactly 一回事儿，但是我们差不多都承认是有的。那美这个东西它比红色更抽象，
嗯，
对吧？然后在你的绘画中或者在所有艺术家的这个里面它都存在，就它不需要非要明确的被定义，但是它是可以被追求的。
我觉得是不可以被追求的。
嗯，
我觉得是追求不到的吧。对，和美的关系，和我有学哲学朋友老聊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多层面嘛，就是我尝试去分析，但都非常浅显，什么高商美、低商美之类的。就比如你看到一个整容脸，他的脸很光滑，像个小 baby 一样，然后你觉得哇，这么 perfect， 对吧？就是这个其实是个非常低商的状态，就跟一个花儿刚出生的嫩芽一样，就这对人是有种 attraction 的，就所有新生带有生命力的东西是有 attraction 的，这个好像从某种上和我们所说的美有一点关系。
嗯，
但是还有一种美，就是说你比如看到一个灰烬里面乱七八糟的各种东西，然后有些结构就在这种破坏完了以后产生的结构它还是稳定的，就这里面的结构你怎么研究，比如岩浆，对吧？你怎么研究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结构它也有自然美，也有一种物理属性之间的数，就是美学嘛，数学那种关系。那什么是美啊，对吧？ painting 这个事儿啊，它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我曾经跟一个画家聊过，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价值的话，它就不存在，就观看形式，就现在绘画这个观看形式已经太廉价了，就是你如果它没有一定价值的话，人家都不会好好看。
嗯，是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媒介本身不带光环，所以你就必须得有一个语境，这没办法，对吧？就是说有的，所以有的展览只能在高古宣展，对吧？这个东西不是说艺术不艺术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的事儿，就它也是艺术之内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比如说市场，所有这些东西，它都是艺术以里的东西了。
嗯，
就它不是说一个外部的东西，它都是混为一谈了，因为它变成个语境了，对吧？
就都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呗。
嗯，或者说它一直是。
嗯，
在美第奇家族那个供养达芬奇和美开朗基罗的时候就是，对，只不过我们有的时候现在只挑出我们愿意谈及的历史去谈及。
那就是说你也不觉得你需要去接受什么能量，就比如说你除了画画之外，你这辈子你也不觉得你要去画画是一种输出嘛？但是你也不觉得你在输入的方式上需要什么什么体验啊，什么物质啊，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需要啊。
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啊。
除了社交，
我观察呀。
观察什么？
观察所有眼前的这些东西啊。
嗯，
对，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宝贵啊。我能输出什么物质吗？拥有，就是这个资本主义骗局告诉你拥有这个拥有那个，其实跟我都没关系，我那些衣服都在柜子里，它也不能长我身上。对吧？就吃东西，我吃了一顿花好几百，然后就吃的可能还没有门口麻辣烫不加那个料然后烫个菜对身体好。
嗯，
那体验就这些全都是假的。就是我觉得分清嘛，自己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不能被这个牵着走嘛。但是啊，这个骗局啊，它就是得很诱人才行，要不它这个世界怎么运转呢？怎么能让人努力工作呢？就从小我们都会被教着努力努力。什么叫努力？我特别讨厌努力这个词。 我就是不想努力。我为什么要努呢？努是弯着的，我为什么要弯着呢？为什么要努力呢？我只想放松。对，而且我努完力以后，我比如挣了钱，然后我再找对手，对吧？那何必呢？就努力。我没有努力，努力是弯着的。我每天，我告诉你一个例子啊，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画画，把语文书课本边上全都画的是我的 doodling。我觉得我画画一定特别好，因为我这么爱画画，我老画，别人小朋友都不画。
嗯。
就突然到了小学四年级五年级，我们有了美术课，然后我们就去画画，然后最后印象特别深，别的那个卷子拿下来了以后，别的小朋友都 A 加 A 减，然后那比较差的有个 B 加，然后我那
美术课还有卷子，还有
不是卷子，就是那个纸嘛 A 四纸，我印象特深，
还有评分、
嗯
哦、
我是一个 B 减。
哦，
后来我就琢磨了，为什么我是个 B 减呢？我觉得、我挺爱画画的呀，而且我也画挺多呀，就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就是没有努那个词，就是我不知道该往哪边努。
哦，
就是我们的体系会告诉你，你要达到一个东西你必须得弯一点，
是的，
你就好了，对吧？矫正你就好了。但我其实一直画画就是在画，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有个图像你要靠近，那时候我还觉得尴尬，就画的不像，我现在尴尬都不尴尬，我感觉就是这样，我每天也得画，我不画也待着，也是待着，对，锻炼身体啊，动一动，对吧？画一画画，然后中午吃个饭，午休一下，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挺好。
嗯，
对，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努力，但是我工作时间你让别人看来说这可量挺大的。
你不是六点就开始画吗？
没有，我七点。
七点。
七点画到十二点，五个小时必画。但是这其实不努嘛，只能说发力了。但人生下来就给了一个固定的精力，你不在这儿发，你也在其他地方发，反正你得发出去，要不人就该憋坏了，对吧？所以这不算努力，这只能算正常的生活。
那你刚才说的，你每天观察，这观察的是什么？
太多了，你说那个枕头，两个小枕头，这个结构稳定性很漂亮，这也是观察，响，对吧？响这个关系，它为什么好看？它为什么有稳定？它为什么 support？ 都是观察。画画比较好的是它允许很多观察是脱离生活的，就比如说观察这沙发，我为什么要观察它？因为我对上面颜色感兴趣，就这事儿和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就比如说那个颜色里面上面那光里有点绿，后来那个是那外面叶子有点绿，对吧？那个绿，哎，我仔细看那个绿，我发现那绿越来越明显，我也把它画出来，我也可以不画出来，但就说这意思啊，就它是这么 function 的这个世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它世界你会仔细你去看的话，它不一样。
那我觉得你说的这种创作或者是人生的状态，我还是挺羡慕的。我觉得如果真的你能够沉浸并沉浮在每一个当下，然后你就这样去行使自己，就很好啊。
反正也对，反正
你不会掉入任何东西，因为你只会掉入当下。
这个事说起来太浪漫了，这个事儿我就是这么说吧，我换一个说法，就是我掉入其他东西也可以，我就心不在焉一点，就是那样，或者说过一段时间，我当时可能特别 intense， 我之后就忘掉了，改变我的过去，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当时我可能是很 intense， 我也不知道，但我把它变一下，把在我脑子中修改一下，那不就挺好的吗？
那我觉得你在绘画里能做到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不会疯。
就是其实人家不会在乎你疯不疯，反正你作品能卖钱，然后你自己能养活自己，然后你就待着就完了嘛，也不会有人理我。哦，对， 市场好，我当时特开心卖画，然后第一次展览就都卖了嘛，然后我特开心。为什么呢？一是我有借口画画，没人理我，没人觉得我是就是这事儿是一个成本特高的事儿，所以整个就不会有人来
打扰你。
对，
嗯。
然后第二呢，是就是有人正好帮我保存，就你的作品在这个社会中活动，
嗯 嗯
它是一个巨大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挺 conceptual 的，
嗯，
这个比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我，所以我觉得 conceptual 挺奇怪的。比如说，你说这个不 conceptual 吗？我觉得这挺 conceptual 的。我觉得卖画这件事也特别 conceptual。你的画在别人家各种地方，然后小孩看你的画长大，然后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对吧？一恐龙，对吧？然后就天天看着这个这种的奇形怪状的东西长大，我觉得挺 conceptual 的。对，怎么判断一个艺术家是不是好的 conceptual artist 呢？怎么去判断他不好？就他自己自知不自知。有人觉得他自知，他才算。一个好，他是故意的，但我这觉得不对，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为什么一定要故意的？为什么一定要控制设计的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他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你甭管你怎么达成的，不是说你必须得说我想了一个特牛逼的招，然后把它达成了以后，然后最后两个人就是你埋了一个梗，然后两个藏家和艺术家相什么相去一笑。然后会心一笑 get 了你的点，我觉得这特傻，你知道吗？这就像叫打哑谜，你知道吗？叫艺术界的打哑谜，我觉得，
嗯
嗯，我觉得没什么太意思。它其实是一个那个这个那个圈层的游戏，这个权力一个圈子，就好像说啊，我在确定我是个艺术家，我确定你是个 knowledge 的 people， 然后那个人说我买你的作品，说明我很有 knowledge， 然后我们都是精英，然后我们抱在一起。我觉得这特别愚蠢，你知道吗？其实我如果要是说一点我自己真正在乎的，就是说我希望就是真正如果有的人有机会站在我的画面前了，那就多给他一点时间。这个是我可能真正如果要是说比较在乎的，或者说有什么想告诉我就是别人，就是如果正好看了就可以好好看一看，好好体会一下，
嗯，
而不是说哎不错，
哦，
这不错，哦，啊我没有说我不能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如果 it will be nice， 就是你如果你站在这边，你就好好的远远近近好好的去和这个画发生一些关系嘛。
嗯，
对，毕竟我这一幅画可能是我的几个月时间或者一两个月时间，我每天在和它发生关系，思考身体上的 physical 的关系，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痕迹是很有意思的。对，如果人是对艺术感兴趣的人的话，希望给画多一点时间，也是对别人画也是，
嗯，对啊，我就想说每个艺术家可能都
对
这么希望吧，
也有的可能不是，但是就是
怎么可能不是，
也有吧，不同种类的艺术家不是，对，但反正对于我来说我是希望这样的，对，给画一定时间。
Thank you.